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好，这事情有点复杂啊，因为我们容易就把我们看到的人分成好人或者坏人，好人就做的都对，坏人就做的都错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人都是罪人，有人讨主的喜悦多一些，有人讨主的喜悦少一些，有人这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很讨主的喜悦，晚节不保，也有人相反的，年轻的时候远离上帝，后来悔改了。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周围的人，还有我们看书上的各个属灵的人，教会的历史，都应该有一个公平一点的态度，不要只说这个人是好人就一切都好，这个人是坏人就一切都坏。我们说过撒母耳有很多的优点，是上帝的所使用的仆人，但是他显然也是有一些管教儿女不是太好的见证哈。这里就讲到他两个儿子都不行他的道，不管是谁的错，不管是撒母耳的错或他儿子的错，这个不幸的事情我们都不要把它掩盖，我们都承认有这样的事。那么当以色列的长老来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里面他们的要求，以色列长老的要求也有对有错。立王是学习列国一样，那可能错得多啊，因为圣经不要我们学习列国的风俗，但是也不是完全错，因为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学习或者模仿或者是使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东西，包括流行的，不一定是错的，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东西，我们还非常希望能够用最新的科技最新的技术来做每件事，包括我们这里的录音的设备、播音的设备。不一定说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就一定不能用。我们也知道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律法，他在将来治理以色列人的时候是对他有帮助的。这里立一个王治国，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要耶和华作王，有好的地方，就是神也借着这个制度设立了大卫的王朝啊。撒母耳不喜欢，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专心跟随耶和华，这个不喜欢是对的。撒母耳不喜欢，就是因为他的儿子不能够继位，那个就是私心了啊。那么耶和华就提醒撒母耳，他祷告耶和华，耶和华提醒他。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他们基本上是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不是厌弃你，但是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同时呢，我可以使用这个王的制度来实行我的旨意，就是让以色列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重点不在以色列成为强大的国家，重点在以色列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国度啊，是以色列不等于神的国度，就如同教会也不等于神的国度，但是以色列和教会都在神的国度里有份的，是他们的一个中心的基础啊。 好，你现在就是听百姓的话吧，我要使用这个制度的，他们是不好，他们是在厌弃我啊，他们是从我领他们出埃及以后到如今，他们是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就听他们的话吧，不过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会怎样管辖他们，将来自作自受啊！不要说我没有先警告过你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田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你们会很累哦，有一个中央政府，有王，有庞大的官僚体系，你们要付的税是不少的，你们要替王做事也会很辛苦的。我们后来在最好的王朝，包括大卫和所罗门的王朝，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人生活有很辛苦的面，有服苦部，大卫所罗门都有一个部门叫服苦部，就是做苦工的，这也真是叫我们很难过。怎么大卫和所罗门最好的统治者了，统治的跟以色列人在埃及差不多，要服苦，要做奴工，做得很辛苦。我们看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圣经写的是多么的忠实信实，没有掩盖这些属灵伟人的缺点，也没有掩盖那些不得救人在世上有世俗的恩典，一般的恩典也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啊。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撒母耳把耶和华的话传给了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一定会这样行，怎样行啊？哦，你们会很累哦。他会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你说以前没有吗？哦，在士师的时候，士师没有这么大的排场，这么大的这个荣耀和权力，没有这么大。所以你们要这么大，有分量，跟得上时代。你的儿女就会辛苦了，你自己也会辛苦哦。王会派你的儿女做千夫长五十夫长，是官位好像不错，但是呢就是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的时候，没有这些要做的事情，大家可以自己治理。现在要为官家做事了，为官家服役了，我官家打造各样的东西了，然后会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作香膏。哦，王有很多的开销啊，王宫有很多的开销啊，王室有很大的开销啊。你们的儿子女儿都会非常的辛苦啊，你愿意吗？当然是愿意啊，我们一定要啊。到经历到的时候就觉得叫苦连天了。这是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需要记得的，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都专心服侍耶和华，都专心高举耶和华，都专心以耶和华为乐，但是那个制度可能会给我们比较多的辛苦辛劳，就是都要知道在世上的任何制度任何的方式都有它的缺失，因为人就是有罪的，世上的制度也是不完全的，完全的完美的是将来在主的国度里。就算在现在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缺失，我们也很看到政府和教会是人就有很多的罪恶。我们不能指望哪一个制度是完全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或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好，撒母耳就继续警告以色列人，王会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哇，以色列人也有太监这个制度，就表示这王室里面这妃嫔佳丽啊带来的不好的地方很多啊， 他会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就是总之就是很辛苦啊，你们要过这种日子吗？他们要过，他们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借着立王有王权政府，让自己的国度能够强大起来。结果自己国度强大起来，也许不管是不是真的强大，就像所罗门真的强大，百姓可真是苦啊。各位不要忘记，大卫有服苦部的这一个部，就是劳工奴工役奴工部门呢、啊。所罗门更是让百姓很辛苦，以至于他死了以后国家就分裂了，百姓受不了了，希望能够喘口气。那也是你们当初要立王的，就是自作自受啊。他会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啊，你知道吗？会有这么多的事，本来轻松一点的日子，或者是自己可以为自己打算的日子可以过多一点，现在你们的羊群他会取十分之一，你们要做他的仆人。那时候你就要哀求了，哀求耶和华，哎呀，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因为你们是自作自受，也不是耶和华小气，你们需要受到一点管教，你们才知道不应该这样求的，不应该效法外邦的，在这件事上起码不应该。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继续来看，百姓不肯听从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我们一定要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我们要有王。其实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我们再一次说，百姓的要求不一定是全部错的，那么 有王统治，神也使用这个制度，所以耶和华所拣选的王，耶和华所建立的，为大卫建立的家室和王国，是神喜悦的。就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看得完全，不要只是一面倒的站在某个立场来看。我们人和人的制度都有优有缺的地方，缺点我们要承认，优点我们要发扬光大。好，他们百姓不肯听，先警告你们，你们一定会哀求啊，最好是不要让王来辖制你们。百姓不肯听，第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哎呀，这个话隐隐约约让我们听到千年之后以色列人在比拉多面前说的，除了该杀以外我们没有王，也是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基督，拒绝了弥赛亚，让该杀来统治他们。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的啊，包括电影里面像宾汉就把罗马人描述的都是一无是处，犹太人就是很可怜的受压迫的需要反抗需要站起来的人。其实圣经里描述犹太人是又可怜又可恶的啊，他们是常常惹上帝愤怒的，包括在钉耶稣的这件事上，是罗马人一再的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是犹太人一再说把他钉十字架。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这个旧戏重演，那么逼迫教会的多半是犹太人，那么替教会说话维护使徒安全的，保护他们的，用罗马的法律保护他们的，常常是罗马的巡抚、罗马的官啊，还有罗马的制度。所以不要轻看神在世界的人当中所设立的这个制度，有它的作用的，有它正面积极的作用的。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百姓一定要立一个王，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也是有神可以使用的地方。耶和华说你就是听他们嘛，为他们立王嘛。那么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这记载的太简略了，他记载的应该是说，好，我会想办法，我会求问神，我会看神指示我们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立一个王。那么撒母耳说的话也看到，让我们看到撒母耳好像不高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对立王的事一句话都没讲。耶和华都说了，你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只说你们回去吧。就是撒母耳实在很不甘愿哈。我希望我不是对撒母耳有偏见，但是我始终觉得他没有走得比以利好到多少，他也是宠坏了自己的儿子，他也是不喜欢以色列的长老所提出来的民意就是百姓的意见。不过他还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能够有属神的人带领我们是好的，我们自己能够在年老发白的时候尊主为大也是好的，不要忘记了上帝。好，这时候我们去回想一下撒母耳记所讲的。撒母耳记讲到一开始就讲到在神的家里面、神的殿里面多么的不理想，状况多么的糟糕，就是在神的家里、神的殿里面，一个老糊涂以利做祭司，两个儿子非常的坏，不认识耶和华，在那里也在做祭司的工作。撒母耳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怎么能够是一个敬虔善良的人呢？可是神保守他了，神保守他，让他能够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在那个孟母三迁的孟母绝对不会来的地方，也就是神的殿里长大，反而出污泥而不染，这真是神奇妙的带领啊！我们非常感谢主。撒母耳就在这个不好的地方长大， 不好的地方认识上帝，不好的地方得到启示，不好的地方有耶和华的同在，使他讲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不好的地方神却让撒母耳在这个地方成为先知，成为祭司，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士师，在宗教在行政上面都带领他们。那么这件事在撒母耳成熟长大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同时我们也看到以利家的衰败。以利因为是一个老糊涂，不知道好好教养自己的儿女，即使知道他儿女的错的时候，儿子的错的时候，他也警告，但是他没有制裁他的儿子，他还是看重他的儿子过于看重上帝的命令。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结果呢，就是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一日之间同时死去，他的媳妇也死去，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叫做以加伯，而以利那天也死掉了，就是祸患很大。战争以色列人失败了，约柜被掳去了，士师死掉了，以利死掉了，以利的儿父死掉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掉了，约柜也被掳了，但是神使他的约柜在腓力士境界，让腓力士人受很多的苦，就是神要腓力士人学到功课，不可以轻慢上帝的约柜。我们更看重，我们一再讲，更看重的不是约柜本身，而是约柜里面的律法，约柜里面的约，也就是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远远比把一个约柜保护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要重要的多。因为神要我们保护，神要我们遵守的不是约柜这个柜里面的金银，而是约柜所包含的律法，那个约里面的律法是我们的宝贵的引导，是我们宝贵指出我们有罪需要悔改的一个指标。我们有没有看重约柜里面上帝的约、上帝的律法，还是我们只看到那也是很贵重的一个东西？腓力士人觉得约柜就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就没有想到到哪里都惹起很多的灾殃，那么他们就把约柜后来送回去了，送回去还赔不是。那么回去了以后，约柜所在的地方仍然是有这两重的果效，一个是神就祝福临到，另外一个就是擅自观看约和华的约柜就被击杀了。那么后来呢，约柜就放在基列耶林那里，那撒母耳呢祷告呢就让以色列人能够得胜，让以色列人能够胜过腓力士人。虽然撒母耳这样做的是真的做他的工作，做的应该也算不错，他到各个地方去教导以色列人，审判以色列人，但是撒母耳的儿子不好，儿子跟以利的儿子一样，也是收受贿赂啊，贪图财力，不行撒母耳的道，而撒母耳在管教自己孩子的事上不太理想，那么当百姓要立王的时候他也不高兴，以至于以后呢撒母耳跟扫罗之间好像总有一些嫌隙，而这个嫌隙里面多多少少我觉得撒母耳有不公平的地方，有对扫罗不满的地方，其实这不满是因为他自己儿子不好不能继位，不能说扫罗不好啊，但是我们继续看到会看到这件事情继续的发展，撒母耳如何不太情愿的扶持扫罗，那么扫罗呢也是不无缺点的得罪上帝，以至于撒母耳扫罗不能合作的很好，把以色列带到很好的地步。我们求主帮助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公平，能够仔细，能够看得完全哈。撒母耳的优缺点，扫罗的优缺点，百姓的优缺点，教会的优缺点，大卫的优缺点，我们都不要一笔抹煞，一口气的说，大卫有错，或者撒母耳有错，或者扫罗有错，他们都没有对的地方，他们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有的人的错误是严重的，有的人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可以补救的。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的时候能看得更客观一点，正确一点。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不惹你的愤怒，让我们讨你的喜悦，让我们喜悦你的道路，让我们不会觉得你苛刻，让我们不会觉得你不好，我们大大的颂扬你的恩惠和慈爱，你严厉的律法也是让我们觉得宝贵的。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知道